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觉得读以赛亚书好像跑马拉松的熊乐。
66章，我们要花半年时间才跑完呢。
今天是第三集，然后才一章也没完，
还没结束。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张欣，我们要有持久的耐力才能跑好马拉松。
对呀，
真的要有耐力。那么是的，像熊乐说的，我们今天还是在查考以赛亚书的一章，明天就到第二章了，放心啊。
终于来到66/2，
太开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有耐力的查考21节到31节的经文的。那么上文说到呢，神拣选的圣洁子民因为屡教不改，频频犯事，被称为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南国犹大呢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归纳为一类人。神谴责他们，你们一面摊开双手祷告，一面杀人欺压低层的人，还没察觉到自己双手沾满了血。到底人要怎么做才能洗净里里外外的罪孽呢？只有一条出路，求告那一位有能力将朱红变为雪白的救主。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城，但是这个地方却充满着血腥、暴力、不公义。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往上爬嘛，为了获得成就不择手段，根本不稀奇的。那么究竟一个城市的成就取决于什么呢？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定义为一个和谐的社区呢？
要说一个城市的成就的话，我们最直接就看那个 GDP 吧，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对对对对，就看了那个城市的 GDP 多少嘛，然后就看那个城市建筑有多宏大，那个国民有多少人啊，这样的去定断。我们都说不单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嘛，他在1972年呢，他订立了一个国民幸福总值，就是呢从 GDP 换成那个 GNH， 他呢用来评价了国民的生活的指数，就是把人的精神感受、经济发展一同的把它量化的去评测一下的，有几点的：心理幸福、生态、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运用、社区活力，还有良好的管理状态，这些都是拿来评分的。然后呢，那个 GNH 越高的话呢，你的国家就幸福呢。所以他说呢，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还有看了那个社区的活力，还有整个社会的那个公益的程度去评分的。
所以听刚才熊乐说的，金钱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的，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不是说你拥有多少我也要拥有多少才算是公平。最起码在这个城市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最起码不是靠踩在别人头上欺压弱小群体，以卑劣的手段才能谋财。和谐社区的核心在于，我们回归到圣经核心在于神的旨意，箴言14章34节， 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处事公正，做人要公平，照顾贫穷，以神的爱为基石，这种爱呢才可以跨越隔阂，让我们去接纳不同背景的人呢。正是进到今天的经文，犹大呢还是一个中性的城吗？显然不是了，因为神称他们为妓女。到底被称为妓女的耶路撒冷变成什么模样呢？
当时的景况是，耶路撒冷就代表着当时的犹大嘛，犹大这些人呢都是背离了上帝，然后到处都是拜偶像，在神的计划当中呢，离弃神就是淫乱嘛，就像妓女一样，指的是淫乱。然后他们就离开真神上帝，去祭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有各种我现在都数不出来的很多的偶像在住的周围啊，或者他们所建的庙宇里面呀、啊。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派混乱，当然人的道德也会堕落，比方说也会出现各种不公啊、凶杀、偷盗等等，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好像是人间地狱一样，
太多的罪恶，数也数不清啊。犹大呢已经把五经律法抛诸脑后了，本来应该有公平公义的地方竟然有杀手。我们上文也说到一章十五节，神斥责他们，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会听的。为什么神会不听人的祷告呢？因为他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他们集体撕毁了人对神委身的一个承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修本，鼓励你跟我们一起看何修本的翻译呢。另外呢，我们尝试用一个扇形的结构看二十一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六，公义荡然无存的耶路撒冷城将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逆转呢？我们常说神借着先知宣告呢，除了有很多的斥责责备，那当然还包括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我们如果从二十一节的下半节和二十六节来看哈，你看到从前它是充满了公平公义的，那现今呢都有凶手住在其中，这样你就看到之前它是一所公义的城、那现在呢是一个罪恶的城。回到二十六节，我们又看，我必回复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回复你的谋士如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一下子又转回来了。那神呢因着他们这些悖逆，那神就要审判，审判之后是不是就洁净了他们呢？那就可以将耶路撒冷又恢复到他起初被称为忠信的城，充满公义的这样一个状态。宣告中除了责备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盼望和应许。所以在此呢，我们也看到神有两方面的属性，就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就是神有威严的审判，同时神又有慈爱的怜悯。所以神呢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放弃他的百姓。那神宣告了一个应许，就是未来他会恢复一个重新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那神这么做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赎和恢复，而不是真正的惩罚他们。
这个主导权还是在神那里的，
是
恢复是他主动的恢复的。为什么把二十一跟二十六一并来看呢？因为两节经文的对应的字眼是什么呢？公平公义都是同字根来的。所以呢，被称为妓女的耶路撒冷要变回忠诚的信呢，不是靠人呢，而是神亲自教导他们归正，神亲自复还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一个谋士啊。其实呢，我们看到先知书不光是以赛亚书，用词都是很迫切的。以赛亚他不是个冷眼旁观的外人，他自己都是生活在犹大的以色列人，所以他用词都是很迫切的，呼召所有得罪神的同胞们，我们要以痛悔的心，我们要认罪悔改。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节经文，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两节经文共同出现的词是什么呢？看到吗？
这个呢骂起来会很爽的。
来来来，好，
哇，你个渣子，我很爽啊，
很爽。希望不是来骂我们的嘛。好，除了渣子是共同出现的词呢，另外还有一个动词呢也是出自神的，反手。反手这个动词怎么凸显神的主导角色呢？
我觉得呢，反手呢，这个是很有趣的字眼呢，因为呢，前面呢二十二节呢，它就描述着呢百姓他们的道德的腐化，就是银子变渣子嘛，这是人犯罪的结果。然后呢，二十五节呢，神反手，神他主动的回应，因为人的堕落呢，需要神直接的干预才能够逆转。因为我们之前都查到嘛，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以色列民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拜偶像，对着神有一个很虚假敬拜的状态，所以呢，他们呢，如果真的想要悔改的话，一定要神出手，因为那个状态不是他们做什么就可以换得到，而是他们的心被神看见，然后神亲自把他们从渣子变回了银子才行。
嗯，如果一座城市只剩下金钱银子，等同于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渣子，对对
对，只剩下渣子。其实这个真理呢，完全颠覆了人的逻辑。我拥有的金钱、黄金，特别是黄金啊，升值那么厉害，
对，
怎么会是渣子呢？那么我前几天刚好看到网上一个贴文，他说人生前十五名最保值的东西，你们猜榜首是什么？
榜首最保值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黄金。
黄金，那很多人都点赞的，表示认同啊。最近很多人都去卖金嘛，我刷到后面看到有一个留言，他说呢，人生最有价值的是跟随真理。我自己坦白，我看到黄金我心里都认同的，我没想到我竟然刷到一个留言是跟随真理。我们死死抓住的到底是银子还是信仰还是公义呢？看一下神的反手会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呢？
新年新改变，
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耶、新年快乐。
学习简单，学习平凡，学习小孩的单纯。
新的一年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励志呢？
今年要当一个全职的家庭照顾者，我求神给我有一个贴心照顾家人的心。
新的一年要努力，努力付出与奉献。
啊，我的励志就是要更加健康一点，因为生病了真的什么东西都会停啊。
很快你的身份会转换的
啊。是啊，
你更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是啊，
才能照顾自己照顾你的家人嘛。
对，
散发自爱充满吧。幸福，
我有一个心愿，想生一个娃。
想要该。
我说的是生一个属灵的娃。
那应该这么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生一个属灵的娃。
对，多结果子，
就是我们去年的主题啊，但是还是能够延续到2026年的。那么苏小燕的励志呢，我希望能够好好管理神赐给我们的身体，其实跟两位都差不多，工作、侍奉、休息、生活平衡各方面的、我们要好好珍惜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新年一定要幸福，
盛年盛宴，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
年快乐。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章21到31节。上文我们谈到被神拣选呼召成为律法公义的守护者，结果呢，他们的种种行为是对耶和华彻头彻尾的背叛，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他会反手净化，用猛烈的火让那些没有价值的渣子浮面的。所以呢，人穷尽一生，我们甚至用卑劣的手段过上奢华的生活，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是一堆没有价值的东西。刚才我也问了，到底神的反手会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呢？
会的。
嗯，
只要你是一个真心爱神追求神的人，神一定会用反手来炼净我们的。有的人可能在职场受打压，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经历物质金钱的缺乏，也有的是病痛的临到，还有家人离世啊等等的。我个人的经历来分享哈，我呢来良友之后呢就生过一场大病，也不是很大的病吧，也在我人生中算是了，因为我住院了，因为之前真的没住过院，但是呢一住院，哎呀，我就愁苦忧伤担心的这样一个消极的情绪当中，我就想怎么我一来良友侍奉就住院了呢？你知道吗？
你觉得有关联？
为什么我会想到来良友不好的意念，你知道哈，这些不好意念都撒旦释放给我们的，他就让我去怀疑神， 两岸呀、可能你还不配，你可能不适合来这里侍奉神，要不然就是你得罪神了，你现在造神惩罚了，
约伯的三个朋友、
是
你还是回到你的安舒区去吧，不要在这儿了，等等这些消极的意念啊、一下子临到这样的病痛，然后又有这样消极的情绪，我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就乖乖的祷告，祷告了几天、真的神非常的好，借着你亲近神，神就开启我，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呢，我明白了，不管神怎样的安排，让我受挫折也好，困难也好，疾病也好，我呢都要想到约伯说的那句话，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呢，当我就豁出去了，不管怎么样，既然来到良友了，我就豁出去，反正生死都命定的，都有神的主权，所以这时候我就跳出了得福的这样一个存心，就是和欲望，不知不觉呢，其实你的信心就有长进，这就圣灵呢，他也光照我们，把我们老我呢这些心呢，好像你信神就是要有福气临到，其实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我，经历了这些之后呢，我的心灵也就得到了洁净，想到主耶稣说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住了几天院出来了，现在生龙活虎，真的、没事儿。
感谢神开路，让姊妹能够继续留在电台服事，有机会呢、跟我们查考圣经呢。当然你的经历跟两岸的经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真的是被神亲自管教的，我相信你也会同意这个过程相当的痛苦的，但只要我们顺服管教呢，可以操练真实的谦卑，都是很宝贵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23节24节，又出现这个感叹词了，请熊乐再帮我们演绎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23节啊，你的官长悖逆，与盗贼为伍，全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物，他们呢不为故而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这个感叹词怎么揭示那股情感的张力呢？神到底会站在哪一方，针对哪些人施行审判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唉的出现呢，看着自己的儿子悖逆自己，然后痛心不已的父亲，我们看到呢，圣经中呢，神含有的对恶人的警告。有时候我们看到呢，神呢好像呢和西亚书那里一样的失去恋人的那个心情去说话的，看到呢这个痛心呢不是神他软弱的展现，而是呢他慈爱大于那个公义，在公义的事情要来之前呢，他自己的情感其实也是很痛心的啊。上下文呢可以看出呢，神是站在被压迫的弱者的一方，比如说呢孤儿呢寡妇呢等没有人给他们伸冤的人呢，去对抗腐败的统治者。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些人会比较清楚，整卷书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是孤寡的伸冤者嘛。所以呢，在缺失公义的那个情况底下呢，神是站在公义的那里。
查考何西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常说要感受神的感受，神给我们机会去感受他的感受。首先呢，这两节经文呢是针对谁呢？不义的领袖官员呢，绝对不是冷漠的宣判定罪，而是沉痛的哀歌的。除了一章之外呢，往后我们看到第5章呢，譬如8节到11节呢，都是以害或者祸灾作为开始的。这个感叹词呢，渗透了神圣的悲痛、愤怒还有不舍。神对耶路撒冷代表他的圣城堕落发出这个叹息，唉，你们怎么会沦落至此呢？这番话呢，你的敌人是不会说的，只有深爱你的人才会有那种悲伤的表现的。所以呢，字里行间呢，流露出多重的情感交织的。刚才熊乐也说，神是谁的神呢、
神是孤儿寡妇等无人伸冤的人的神，
公义的神一定会为他们发声的。如果权力偏离了神的托付呢，就一定会招致严厉的管教。腐败这个课题呢，古今中外都有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个人的过分，它是系统性的。那么今天社会当中有哪些像经文说的与盗贼为伍的结构性罪恶呢？我们应该怎么正视自己或者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刚才大家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哈，就是神的反手 有时候是群体性的，有时候个体性的哈。刚才两岸姊妹谈的是个体的，这个腐败我人的罪，有的时候也是系统的，有一个整体性的，有的时候有个人性的。那现在这种社会当中的这个末世时代嘛，然后有很多的是系统性的，比方说学术造假机构或者大学当中 AI 啊这些工具助长了他们造假的这种事情的发生，这种现象很多。但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麻木，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是错的，或者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像这样的事情在社区当中包括有很多，比如撒谎呀、骗人呢，或者因为骗人就得到某些发财的机会，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觉得真的很难，在这样的大的环境当中非常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却步。不公不义的事我们肯定不能去做，那样的话不能讨神的喜悦，从自己做起吧。好像我们是萤火虫一样微弱的光亮，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凑在一起，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光亮，很大的一个光明，照亮其他的人。有的人也会看到他们为什么不一样，面对这个诱惑或者面对这个利益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那个渣子，而选择了我们认为的真理。虽然很难，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去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嗯，我喜欢张欣把我们比喻为萤火虫啊，萤火虫在黑暗里头呢，有我们的角色的。张欣，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心里会不会有感觉呢？
有啊，有，但有的时候非常的无力啊。当然我会祷告，但是有的时候会是一个系统性的，我也在其中。那在其中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是选择了逃避，并没有那么勇敢的站出来去呵斥渣子，没有啊，没有这样的像刚才熊乐弟兄讲的那样痛快的骂回去啊，没有这样的勇敢，求神也怜悯。
嗯，
但是的确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自己会祷告回到内室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在工作中也会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世界上的这种矛盾。我想每当这个时候，为什么想那个画面，就是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是很小的微光，但是我们有在一起的这个共同体，那我们就不会孤独，我们知道我们是追寻真理的，而不是傻子。
我刚才问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去观察到底社区有没有与道则为伍情况之前呢，你先问问自己，当我见到不公义的事情，我心里有没有感觉呢？我是麻木视为正常不过的现象，还是心里是扎心的？虽然我暂时不能做什么，就算是小人物不起眼的齿轮，但不代表我们只能扮演旁观者。第一个，省察自己有没有有意无意的成为不义结构当中的共谋者呢？打个比方，譬如你是老板的，不用是大公司的老板，小店的老板都一样的，有没有欠薪水呢？有没有剥削员工的福利呢？回到我们教会，有没有复制了社会的不平等呢？有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弱势群体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教导，保罗劝勉信徒要显出彼此相通的爱心，留意教会会不会有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的情形出现呢？我们常说省察，省察，查考圣经，最喜欢问大家省察自己的内心，到底什么是省察呢？省察就是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亏欠主，有没有亏欠人的地方，有的话赶紧要修正改过了。24的上半节，整个善行结构的中心，神的名号怎么影响听这一段审判经文时候的心境还有态度呢？记载了哪些神的名号呢？
有三个，一是主，还有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以色列的大能者。主自有拥有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呀，天上万军的统帅，是有绝对的全能的。还有以色列的大能者，这说明什么？是以色列的力量，也是他们拯救者。听到这样的名号的人，你一下子就会起敬畏的心。所以提醒神的百姓呢，神是有能力施行审判的，也有能力施行拯救，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敬畏他。
你听到神的名号呢，理当应该像哪里的人呢？尼尼微城的人，马上悔改，却不会像北国南国以色列人，听了那么多个先知来到他们面前警告，还是无动于衷的，应该是恐惧，应该是敬畏的。这是一道神谕，不是先知他自己人呢有感而发的信息，是神亲自对犹大说，要求他们认真的听进心里去的。心境呢，首先是从关注到底我们犯了什么罪，然后你去思考是谁在审判我们，统帅嘛，我们得罪的是谁呢？ 人类背叛的不是那个遥远的那些不知名的神奇，而是宇宙万军的最高统帅。任何人在他面前呢，你都不能够什么辩解啊、推诿啊、讨价还价。如果还是讨价还价呢，真的会变得很可笑的。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情，谦卑顺服。再来27到28节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幅图像了。这节经文呢，怎么为严厉的审判呢留了什么呢？竟然留了一扇恩典之门呢。
画风呢一转呢，就看到哎，有些字眼蒙得救赎呢。救赎的根基呢是神的属性，不是人的作为。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很多都是做一些行为，神发怒呢啊，我们来敬拜，但是他们只是做作而已，他们的心没有的。但是这里说呢，神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得到救赎，不是你把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变为公义，神就会救赎你，而是的心要回到神的那里。他们最根本的事情就是离开神嘛，去敬拜偶像嘛。如果悔改了，你们回转了，不再去敬拜那些东西，回到神的面前，单单的去敬拜他，侍奉他，神就会救赎你们了。
抓到一个关键的重心，就是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修正就能推开那道门的。得蒙救赎都是由神亲自去完成的，所以呢，我们不是靠自己赚得救赎的机会的，相反的是神以他的公义为标准，主动施行救赎的，让一群还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得以归回，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的幸存者，敬畏神的少数人嘛。我们看三节经文呢，29到31节，为什么以赛亚会以香树跟园子斥责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呢？
其实你看古近东的文化，这个橡树就是圣树，园子呢就是巴利的这个丘坛，它都是异教崇拜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敬拜神的同时，你看他又去敬拜这些偶像，这就是脚踩两只船，心怀恶意。那先知呢用他们所喜爱的和选择的东西来斥责他们，刚才说的这个橡树啦、园子啦，这样他们就知道了自己悖逆，也很荒谬很可悲，盼望呢他们能够抛弃这些偶像，真正的接受从神而来的正面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会脚踩两只船呢？一方面继续希望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期望偶像神明巴利能够保佑我们农耕的风调雨顺，长期都存在那种摇摆不定的，最终都是和偶像一同怎么样呢？暴愧蒙羞啊。那么31节呢，我先请张欣帮我们读最后一节经文吧。
有权势的必如麻线，他的作为好像火花，都要一同焚烧，无人扑灭。
如果你手上看的还是和合本的话呢，会把这个麻线呢翻译成麻然的，无论麻线也好麻然都好，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当这个麻线跟火花聚在一起，会酿成什么灾难呢？人最终要承担哪些后果呢？
一定是着起大火。麻线它是易燃品嘛，现在我们经常标注有些地方易燃易爆，不能带上地铁啊等等，而遇到这样的火花一定会着起来，酿成火灾。我们人类呢，就是如果没有找到救赎的方式，那就是玩火者自焚，人类就自食其果，被烧成了灰烬。刚才提到这个橡树什么，在历史当中可能它也象征着很有力量，可以塑造很多的这个偶像，但是在面对火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被烧成最后什么都没有的灰烬。我们人类要防患于未然的话，就得除掉那个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花，除掉我们的罪，
警惕不要玩火自焚的。偶像敬拜就是点燃火焰的火花，一丁点火花不用多的，一丁点打在毛绒上马上着火，瞬间的全面性的没办法挽救的焚毁，自以为很坚固的体系啊、经济啊、军事都没用，也会在瞬间瓦解。所以呢，人要早早悔改，人要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亏欠神，有没有亏欠人呢，否则的话后患无穷。那么今天我们终于看完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明天呢我们会进到第二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张欣。
再见
再见，
拜拜。